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大家好，罗叔好。
霍你好，这期节目是我点播的，想聊聊张大小姐。
嗯，
我第一次把您当做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作者的身份去聊，一直习惯跟您做播客了嘛。其实这个书真的挺有意思，因为现在据说是有可能在四月中旬就再版了哈。
是，据说，可能 ，maybe。
嘿，这书要按现在来说的话，
这是一本反腐的故事，
然后加了很多佐料是吧？里边有一些比较香艳的地方。
什么叫香艳的地方？
香艳这词儿也不能，香艳就是有一点两性关系吗？
啊，这叫香艳啊？
这叫香艳吗？
哦，
对，虽然不是一个下半身写作的作品，但其实还是有一点的。这里边还有悬疑，不能说有枪战吧，但是有比较血腥暴力的镜头，而且来的特别的是时候。我是自己摸过大体老师的人，你知道大体老师吧？
不知道，
就是尸体的意思，叫医疗用的尸体，叫大体老师。来跟浩姐握个手，我想哪只手来着？
不要。
但是您那个书里边，您就第一幕就开幕雷击，就是他去认那个江平的时候，是半边脸人都蓝了，然后敲掉。我还是给惊着了，就那个画面来的太突然，就哐当了一下子来了。所以其实它元素还挺全的，它里边有那种都市生活、爱情、悬疑、反腐、警匪，
还有时尚呢。
时尚，哎，对，里边
还有美食，
咱们待会儿也聊。您说特别对，它特别像是，哎，我跟您聊这，就像跟您聊一别人写的书似的。它是一个就是特 time out 的一个小说，
变成两个捧哏的，一个是自吹自擂的，一个是老王卖瓜，另外一个是我付了钱让他卖捧的。
啊，还有钱呢？
啊，对对对，有钱，你好好说啊。
哎，就是纽约那块不熟，但是北京这我太熟了。
我自己最得意的是纽约那一块，因为纽约那块的里头那个萍姐是个真人。
哎，舌头
真有这么一个人。
嗯，大家可以在纽约客上找到
他的报道。
对，
有一本书就叫 Snakehead，
舌头，
舌头啊，嗯，就里头写的就是他。
而且这个事儿当时在国内也是有轩然大波的，
的的确确是有一船的
中国人，
中国人到最后在长岛的那个岸上，
嗯，
他那个船是触礁了，翻船了，所以里头的人就都逃出来往岸上游，完了一半是死的，一半是活的，就特别特别惨。
这事儿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有阴影了。
是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九十年代的事。
对，而且你想那船什么样，
嗯，
大家闷的那个船底就跟原来那个曼黑奴的似的那种。
真正的这个事儿哈，不是说我这书里头，我这书里头借了他这个情节去给我一些人物一个结尾。
不会触及红线，但是其实大家又可以浮想联翩的那种。
我用他那个船触礁的这个事儿，用的还是正好恰到好处，不是特别的硬，还能够跟故事是连接得上。但是他真正那个触礁的那个事情真的是特别惊人的，因为那个船先从中国出来到了东南亚，东南亚又不知道为什么绕到非洲，又从非洲绕到了加勒比海，要从加勒比海再往美国走。所以你就想这些被偷渡的人在那个船舱里头待了两个多月吧，这样漫长的时候到最后触礁完了之后啊，特惨，
太难受，
超级惨，
就跟洗钱一样，他必须得把中间的每一层都给洗干净了他才能过去，如果从这边直接过去的话那直接就逮了。
我当然没干过这生意，所以我就不知道直接过去有什么风险。反正我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是说，这个船他们说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就是说因为这个船走了那么长时间，等它触礁的时候有很多人体力已经被削减的不行不行了，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更不要说他们还要再游泳游到岸上去，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力气再活下去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说死的人多跟他们这个船走了那么长时间也是有关系的，
本身抵抗力就都已经不行了，
就已经不行了，没体力了。嗯，
所以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写这么一个小说，是先看到了这个故事然后把它沉淀在心里边了吗？
这事儿特逗，那时候跟我们家杨小平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开车出去玩去， 就往北京郊区开，然后就开到那个松山水库再往北，
现在是保护区，
对，环境保护区，就是一个大山里头挺美的。我们开了一个北京吉普，开到一个山上，因为头天刚下完雨，所以那个路有点湿，后车轱辘就陷到泥里头去了，我们怎么弄也弄不出来。结果呢，旁边有一个老大爷，然后呢我们就说，大爷怎么办呢，我们这车走不了了，你看。然后他看了半天也说，你这个只能拿拖拉机才能拉出去。然后我们说那怎么，他说那我得回村里去。然后说村在哪儿啊，然后我们就发现实际上我们是在一个那个叫什么呢，就英文叫 pass， 就是说你从一个山最顶头再往下，就是最高处就马上就要翻过这个山的那个点上，所以我们再往上爬了几步路吧，就发现哦，我们再往下走就有一个村庄。然后他说我就是那个村的，我去找人去。我们说真的，那谢谢大爷。说但是你得付钱啊，说付钱付钱。然后说多少钱，说你要是拖拉机来就比较贵了。我们说哦好的，多少钱，他说10块钱。
那是哪年，
九几年，
我这小说是2011几年出版，我记得2015、2016年出版的吧。
对，所以这小说在我脑子里头已经
哇这么长时间，
忘了很长很长时间啊，97年或者96年。
哇，
然后呢老头就下去了，下去一会儿这个手扶拖拉机就上来了，上来了就给我们挂上，就把我们给拉出来了，就说那到村里坐会儿吧。然后我们就进村了，然后就看那个小村吧，它是四面环山，完全就是在一个山口底下啊。他们就看着我们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啊，我们两个人就说啊，我们就是到这儿来游玩，说我们这儿可好了，有山有水就怎么着。的确确那个小村庄是挺好的，就跟我们说你要不要在我们这儿买房子啊。
什么，
他都不是说你要不要在这儿，就是说你是不是来开发的什么的。然后我们说有什么地方可开发，他说那边有一个半壁坡，其实就是整个一个山坡，他想卖出去。我们说那整个那个山坡就当卖出去了，他说啊。然后我们说那还能种东西吗，说能种啊，你想种什么呀。然后大家眼睛都很亮，说你们想种什么我们帮你种，说我们现在种的土豆种白菜但是都不怎么太赚钱，你要有什么好的农作物我们全村人都帮你种，你拿去卖钱给我们分就行了。我们就心想这帮人
有点问题啊，
什么意思到这儿了。然后我们就在那儿说，我们说哦，我们可能也不想种，我们就想在这儿待着休闲。说不对吧，你们是想来种的，就他看我们的眼光什么的话就有点不对劲儿了。
嗯，
后来喝了点小酒之后，我们就说你们觉得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呀。然后他说你们不就是来种大烟的吗。给我们俩乐的，我们说你们怎么会这么想呢。他就说，他说民国的时候他那儿是一个三不管地区，交界就是北京河北还有一个，谁都管不着他这个山窝里头的小村儿，经常有土匪到那儿去，要不然是抢村子。后来有一帮土匪在那儿就扎下来了，知道就是政府不管，就在那儿开始种大烟，是他们爷爷辈儿。说我们爷爷辈儿那时候我们这小村庄可富了，然后带我们去看他们爷爷辈儿原来地主的那些庄园，就肯定是种大烟的庄园，不是地主，还真的是挺漂亮的，就是老式的那种民国时候。说后来就不行了，因为不让种大烟了，说我们改种土豆和大白菜，就没有大烟那么赚钱，所以你们要是来种大烟的话我们再给你种，我们意思就是说你要来带我们发财我们愿意跟着你。给我们俩逗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小山村是个故事，所以我就想根据这个小山村写一个故事，就写着写着就写成张大小姐这样了。其实这个小山村故事最后才亮相的，而没有在前头太有更多的形容。
就是那个半挂村啊，
嗯，
真的有这么一地儿哈，
有这么一个地儿，不叫半挂村，但是那个地理位置是在松山里头。但你让我现在去找我也找不着了，
反正我没找着，因为我还真找了官厅水库，挺好玩的，
对，
鱼也特别好，
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哪有那招待所在哪儿，开着车在那里边溜达来着。这书就跟您刚才说的似的，它里面有一大堆好吃的好玩的地儿， 然后如果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地儿能够有所联想的话，其实对纽约和北京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一直觉得它像一双城记，就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然后人在不同的城市之下，它的面貌和状态也完全不一样，这很神奇。
是这样的，嗯，
因为我自己拉的那个地图特别好玩，这还是我好早之前在那个书上做的笔记呢。因为我觉得您推荐的都一定是特别好玩特别厉害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呢，第一个点是那个官厅水库，紧接着开车回来的时候就到望京的南湖了嘛，我们家门口进望京了。然后有一个地儿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东山署。不是北京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东山署很不一般。东山署当年就是号称北京第一的别墅嘛。
东山署是一个北京的顶流住的地方啊，
很神奇。而且当年那个赵文卓和方力钧在那儿打官司，
这你都知道？
我知道啊，因为那时候我老板在东山署里边，
哦，
就是他做画画画的。然后那地儿就是一半特荒，一半特那什么。我不知道听咱节目的人有没有人买别墅哈，有明星的地方你就别买了，因为明星一般都找那没什么人的地儿住。东山署那地方很特别，我一看到那个东山署我就知道是那个味儿了。就是当然咱们现在不说那词儿了，就当年说那个京圈儿，就是这波人，什么那英啊、黄晓明啊、赵薇啊，这些人都住在那地儿
啊。哦，真的？
嗯，最近说有人住到那里面是那个赵丽颖，所以东山署很特别。然后就是您说的那个东四那胡同，那地儿是真的有吗？因为北京在那个东四那边有好多那种深宅大院。
那个深宅大院我就照着史家胡同51号去形容就行了，我不用具体再去找一个。我去过东山署，给我的感觉这儿就是一个顶流住的地方，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因为所有人买了房子都把它重新修的
奇形怪状的是吧，
反正不少修，到处都是豪车。所以我就觉得像张大小姐这么一个红三代这种子女又嫁了个大款，那肯定是要住在这样的地方，
很特别。因为东山署除了有钱之外，他还得是，
他还有点权贵的感觉，
贵，
嗯，
对
对，
就是他是权贵的一个交叉点。
是
有很多贵呢，他是住在西山那边，东边呢就是东山署，就是有钱或者是非富即贵的人住在这地儿。
还有一个东直门19号还是18号，
哎，
也是非常厉害的地方，
对，很特别的地方，嗯，北京城里边尤其是东边。
对，有些地方就是你想买不一定买得着的，就是有钱不一定能给你买到这个入门券的地方。东山署倒不是，我觉得是可以买到的，但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既有钱又有贵的权贵的交汇点。
对，因为要读这个书，大家看这个就是北京的另外一张地图，如果你想了解那个地图后边北京的那波人的生活的话，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点。
反腐以后好多好多的银行家还有那种做金融的，原来不都是在那种什么餐厅里头包单间啊什么的，豪华啊什么俱乐部啊，就因为反腐了嘛，他们就不敢去了，突然间一下子就都要在胡同里头租一个四合院，
哎，
或者是买一个四合院修出来当自己的俱乐部，
嗯，
在那儿招待人就比较方便一点。
嗯，这就跟您说的似的，就请那么一波人，客人也就是比较固定的就那么一波人。
这一波人坐在那儿，就是把中国的民营产业的 GDP 就可以算一算，怎么着也得有10%吧，不有10%的话算一桌吗？
对，就那一桌我印象特别深。
嗯，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书的后边是要做很多详实的考证去查东西吗？
好多人就觉得我的生活中肯定是
就这样的，
就是我天天跟那个 GDP 的30%在那儿吃喝玩乐的那种感觉。但是实际上我和富人还有一点距离，就因为我不是他们圈里，我呢是这么样一个人，我跟所有圈都沾点边，特别不入群的一个人。好多人认为我是娱乐圈的，就因为我瞎演过几个电影，但是我不是娱乐圈的，真的是没有深入到这个圈里头去干什么事儿。好多人都认为我是时尚圈的，我的确确干过时尚杂志，那可能是全中国最小的一本，也是活得比较长的一本本土杂志，但是我不是主流，就是我在哪个圈我都入不了他们的主流。还有人认为我是什么高干红二代圈的，红二代我认识不认识？我认识， 但是我也不是主流，我也不觉得我是个红二代，我最多是一个粉二代、粉三代，沾点红，但是不是那么红，什么开国元勋啊什么这种样的，不是这样的。可能我这人好奇心强，别人说啊，那跟谁谁谁吃饭，我就会吧就去了，去了完了就发现我自己入了一个局，然后我就会在那儿观察，当我自己没话说，或者是说我觉得一个饭局没劲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把你自己变成一个记者，开始记录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会做这个的。比如说我认识中职系去世的那个大谢，那你想他的饭桌上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大谢这种做金融什么，我去过他几个饭局，他那个饭局可大了，那一桌不止十二个人，至少有10个、15个、20个人都有，每个人都在跟他谈一个买卖，他就可以把他们汇成一桌。我就在那儿坐着，完了知道他们吃的也都是好东西，我因为什么都听不懂，所以我就可以小小的做点记录，就是说哦，这个人是做什么的，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他的长相是什么样，他的那个尴尬的时候的表情是什么样，他需要跟大谢要钱的时候他怎么样什么的，我就会完全把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和一个记者在那儿待着，我就会出局。但是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我不会拒绝，我不会说我社恐，我不认识人不好玩，因为我不需要当任何饭桌任何一个局的中心人物，其实你要让我当一个旁观者我更舒服。而且当我在这样一个局里头，我完全不是中心，没人理我，我特舒服，我就马上把我自己变成一个记者，去记录所有人的这些小表情啊，我见过没见过，我见过，但是我是不是这个圈里头的，我不是。
第一现场嘛。
对，我这个是必须要有第一现场的，你就光凭我的想象力或者是看电影里头，我觉得我拿不出来，尤其是电影影视剧里头东西我就觉得失真，但是我自己看见的东西我是可以用的。
您知道就网上有读者很八卦，他会把这个小说里面的人都对号入座。
有
你
有的是，哎呦，最逗的是当当的鱼鱼，这本书第一版的是他前老公帮我出的，李国庆帮我出的，然后这本书出来之后，鱼鱼拿这本书找了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叫王伯明，财经的老大，他好像跟财经的老大说我这里头影射他了，然后王伯明呢打电话就永远是骂骂咧咧的，然后有天晚上我就接着王伯明说，我操他雷红啊，你要他妈的写我，我说谁啊，我靠，你还假装不认识我，我说伯明吧，他说哦，说我说怎么了，我操的嘞，听说你还写小说了，你啊，你写小说你写我干什么呀你，我说谁写你了，你那本小说你看了吗，我不看，然后我说那你不看你怎么知道我写，鱼鱼都跟我说了你写的就是我，我说你听鱼鱼说的，就有人会传，然后还有人跑到点点姐那儿说，点点晃写了一本小说，把你都给写进去了，还有你们家的事儿。点点一听就晕了，说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然后就想了想说我们家的事儿晃也不知道啊，小说我是送给他们的，但是他们都不会看我写的小说，就因为他们就觉得这孩子写的东西反正就不靠谱，不够严肃，他们都不看，然后有人跟点点这么一说，点点开始看了，然后点点给我打了一电话说你这写的什么呀，我说我不就写一个小说吗，然后他说的那你写的是谁，我说谁都不是，他是个小说啊，然后点点跟我说说我觉得也是，就是你瞎编的呀，可是为什么有人说你这里头写的是我呢，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姐姐我真的不知道，这事儿不能怪我，我就是写了个小说，这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媒体对我的形容，好像我就是特别北京顶流圈里头，任何圈里头我都是主流，我想见谁人家就啪一下子在我面前了，实际上我这样在我面前的只有罗叔，
对，就是我
没有别人，
我上赶着自己就来
就
骑着小车，
对，刮着小风肚子还咕咕叫的就来了然后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说我是一个恶霸，北京的一种恶霸女人那种样子，就是说可以踢门而入，
京圈长公主， 您听过这词儿吗？就京圈长公主
之类的，就是这样的。其实呢，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物，但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是那样的人物，他们就觉得这些人都是我生活中的人，我是挨着个的把他们拿出来写的。我再怎么说，这是个小说，没用的。
您知道之前宣发这书的时候，还有一个 slogan 叫“豪门痞女，怒扒京圈内幕”，
这都是哎呀，我跟你说，这李国庆这个不良商人。当然他对他自己也不手软，但是我必须说他在宣传任何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不手软。就这本书的编辑之一，这个编辑对我写这本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呢自己写了一本书关于一个拉拉的恋情。这本书写完之后呢，他就让我给他写一个序，我就给他写了序，后来我们两个人就闹崩了。他这本书后来也是在当当上头卖，李国庆看了就反正先说我们俩怎么崩吧。我给他写了序之后呢，可能他的出版人啊，还有什么像这种就是特别喜欢在市场上闹点绯闻出来来宣传一个作品的，我是特别反对这种样。我觉得八卦就是八卦，它不帮助一个作品。你如果说就是想赚钱的话，它可能有用，但是对这个作品实际上是特别不公平的，就像八卦对一个演员是不公平的一样。因为他是个拉拉，我又给这个书写了个序。当时我写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样的情感在中国的文学里头是没有的，是一个空白。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群在中国是存在的，既然它存在，就应该有反映这个人群状态的著作出来，以至于我们了解在我们这个时期这个社会的多样化和各种各样的状态出现。所以我呢就觉得很开心有一本关于拉拉恋情的小说能够问世。结果他们就非要把这个序在书上市之前拿出来单独的做宣传。我说你不行，因为你只要拿它出来单独做宣传，那所有人都会说洪晃是拉拉。因为我写了这个序，你又没有看见这个小说，我为什么要去给一个拉拉的小说写序？我说这个你绝对不行。他们想要做的宣传是洪晃给拉拉小说写序，那我说你这个太那么，我说我家里头有家人的，你这个就给我家人和我都带来了很大的骚扰，我说我坚决不可以同意的。然后这个编辑就跟我急了，说你这么吝啬。我说我怎么吝啬了？他说你看你给我写序，既然这个东西给我了，我怎么用你就不要再管了。我说那不行啊，我说因为你要怎么用你也不能伤掉我的家人对吧。他说那你还不如不要给我写序。我说那我可以，你把那个序还回来，你叫别人写序不就完了吗？然后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俩吵架就掰了。为什么到最后我给这个拉拉的著作写序呢？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写张大小姐这本小说的时候，有两个编辑鼓励我去写这本小说。那么我写到差不多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刘索拉出了一本小说，写一个音乐家在美国的事情。我看了刘索拉的小说，我说我不写了，我说这有人有天赋就是天赋，有人没有天赋就不要再瞎胡闹了。我就觉得我根本没办法写小说，因为刘索拉的小说还是超级棒的小说，好看的。我就觉得我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准，我也就别瞎闹了。就是这两个编辑一直鼓励我说你要好好写，你可以写，你就跟他写的不一样嘛。你虽然你是口水小说，那也是小说对吧？你写一个卖的比他多也好呀，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品，咱不用往那上头拱。他们呢就一直是鼓励我，那其中有一个编辑鼓励我呢，就是说我跟你一块写小说，你写一篇我写一篇，咱们看谁先写完。刚开始呢，他呢写这本拉拉的小说完全是为了鼓励我接着往下写，结果他都把这小说写完了，我还没动笔呢。然后我们俩人就吵架了，就掰了，就谁也不理谁了。他这拉拉小说出来的时候，李国庆就在那个微博上头宣传，就是说啊，洪晃给拉拉，我就知道说的
坏，
就特坏，说洪晃给一本拉拉小说写序，他的性倾向是不是要变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记得我想骂他，后来人说你骂完了这就成了一事了，人就哎呀我还得忍着。然后我就想那我不在微博上骂你，我打个电话骂死你还不完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 太那什么了，我这个有女儿有那什么的，你不管我，我要是单身我跟你再怎么玩都可以，但是我有家人，那个时候小孩也就才不到十岁，正是你小孩有同学，同学又胡说八道什么的，你这就我觉得就是这个做市场不能够是
没底线，
没底线的这么做，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那本小说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有好多特别没底线的这种样的宣传方式非要把我和这个张大小姐就是
关联起来哈，
硬捆绑的这种样的，或者把我的朋友跟他硬捆绑的，但是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不存在，这是不是小说 fiction 虚构，
在中国连演员和他演的角色都分不开小说
是这倒是
小说是吧，
嗯。
您怎么评价张大小姐这个人呢？你喜欢她吗？
我写她就是因为她的的确确是一个特权阶级的孩子，她对特权和物质的依赖，还有她自己对这些地位、名声、物质的贪婪，让她失去的很多，特别是她自己的爱情，她是没有自我的，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阶级定位，特别知道在这个社会中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自己个人定位是没有的，他的社会属性他自己很清楚，但是个人属性他自己不清楚，那这种样的人往往会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不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当他不知道自己的个人属性的时候，社会会抛弃你的，当社会抛弃你的时候你就会死得很惨。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人
啊，
对，因为我看很多小说，在这个小说里边他是唯一我看的这种小说里边没有主角光环的人，他所有的罪该遭的都遭了，犯的错都犯了，而且他最后也没有办法反杀，这个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就是
一囊肿，
而且他囊的有道理，但是一上来就跟人睡什么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像个大小姐的，那一幕是特别戏剧化的。后来他有一个人跟他说每一次他其实都逃了，而且他其实看起来特别傲，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回避过，他这一切都是跟他妈有特别大的关系，他一旦怎么着就想回他妈妈，我记得您有一段写那个他妈妈在那伞底下说你赶紧快回来吧，他就屁滚尿流的无论如何都要回去，然后去逃避去怎么样，我就觉得他整个的那个人的状态全展现出来了，就是他有特别厉害的时候，但是也有特别一点辙都没有，然后我觉得那个就特别动人，所以到最后我会对他有既觉得活该又觉得挺同情的，因为他也选不了，他就很真实，他选不了他的出身，他就是那么长大的，
觉得他选不了他的出身，但是他选得了他的生活，但是他选择的生活就造成了他最后的结果，他的大款的老公啊，他被抛弃的男朋友啊，然后他的所有的感情啊，所有的什么全是拧巴的，
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个就是纠正他拧巴的那个线的那个基准线是那个 Roger，
对，
那是他的那根线，他就绕着那根线，但是他最后连那根线也放弃了，
就 Roger 是他唯一一个可以说点心里话的人，而且唯一一个是他的闺蜜，他还有一个拧巴就是说他是受西方教育，就两个文化的冲突也在他身上体现，他永远不知道哪个真的是他哪个不是他，所以 Roger 是他的闺蜜，但他到最后他也放弃了 Roger，
是在天人交战之后他还是选了最后选自己的那个东西，可能有些时候 Roger 对他来说是对的那个选择，但是他最后还是选了自己，我觉得这个就特真实，因为您知道这个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首先我觉得特别熟悉，因为就是我爸爸他们嘴里面说的那个京圈就是这个，第一现场我也没去吧，我就听说的是这个，但是这里边这个人就让人觉得特别可信，就因为他一直在做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对，张大小姐不是一个糊涂人，她糊涂就是说她的选择是单一的，她就知道自己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在什么地方，她闹不明白自己的情感的事儿。
她一直就没有一个特别对等的情感关系，就要不被人强烈的照顾，要不就是强烈的照顾别人，我看过一个书说这种就是因为她自己没搞明白她的那个中轴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他就需要依赖着那个 Roger， 但是一旦那个 Roger 他因为自己的恋爱关系 把他也放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世界就塌了。
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正义感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打动我的，因为现实中就是这样的。
就我写的这个人并不是我喜欢的一个人，我就特烦他。当人家说这是不是就是你啊，我就想删他了。但是他挺很真实。
你知道就是一个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像这种冲突特别大。
不是文学作品
啊，在口水文学作品中真实特别特别重要，他就是完全立得住，他就是一个迷迷瞪瞪又要脸，但有些时候又会为自己，就关键时刻他选自己，然后哭了就赶紧回家找妈，厉害的时候就一桌子都 GDP 30% 都不怕。哎呦，我就觉得这个人就特真实，就是他有一点点的，对我看来是还有一点点小可爱，就是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他那个小姐脾气，您知道那感觉就跟吃烤鸭似的，他那小姐脾气特别肥腻，但是他那个摔跟头又特惨，就是那饼，所以这东西一口下去就是他好几层就都出来了，很神奇。因为不能剧透太多，但是我觉得您那里边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悬疑，因为有几个就是暴力场景来的措不及防。我刚才说了那个一开始那个认尸体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开水，我的天呀，我当时看到那儿啊。其实您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中，它除了是一个都市的反腐的，它那个悬疑的那一块是，
我是特别觉得口水小说嘛，总得有点让人家吃一惊的地方，
有点镜头是吧，
有点镜头感，有点那个就是让人觉得啊这怎么回事。因为既然咱们没有这个文学水平写成那个文化苦旅这样的书，那咱们就尽量让他的故事情节能够稍微的狗血一点。但是这事儿也是真的，当然不是发生在像这样的一对情人身上，这也真发生过，是一个普通的而且还是知识分子的夫妻，还是我爸爸那时候在北大的一个不能说是同事但是老师，就这种样的事情。就是人在特别急迫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怎么会想用这种样的方式，
恶向胆边生。
当时我们听到就是这个 rumor 的时候，就说这事儿在北大校园宿舍里头发生，都说怎么可能呢，这么文绉绉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拿开水去烫人，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那些大学老师就都在分析说那是恨到骨头里头去了，为什么他不杀他呢，他为什么就是要用这种样的方式，就反正大家都在那儿研究半天，我也一直闹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可以够狗血用一下。
嗯，可能真的就是人的那一瞬间做出的反应，因为他在手里边如果把那个水倒在杯子里面就是茶，
对，
但是到的人头顶上就是杀人的利器。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就是一个短篇故事，我都忘了那个故事叫什么了，就是讲一个理发店，叫什么男人的理发店，不是美容店哈，男人的理发店，就还管刮胡子什么的。这个理发师在给一个人理发的过程当中，他整个脑子里头所想的过程，因为他在给这个人理发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意识到躺在他理发椅上头的这个人是杀他父亲的仇人。
哦，
然后他手里头有一把剃胡子刀，这个人就是在那个开水毛巾捂得正不舒服的时候就在那，然后他就脑子里头一直就在想我要不要杀了他，我要不要杀了他。我就记得这么一个故事，结尾是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特别记得这个英文故事，是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刚到美国的时候，基本上每隔一个字就得查字典这么看完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就觉得啊，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写，就觉得特别惊悚。
嗯，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吓坏了，就是比开幕的那个看尸体那个还要吓人，就突然一下来了，以至于最后他们在海滩上发现他已经挂了的时候，我都不吃惊了，
就那么回事了。
大概你就有一个预期说会出这个问题。
好吧，
不想把所有的答案都给大家，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吧，就跟患
者遮遮掩掩
遮遮掩掩。但是那个 go bag 那包挺棒的，
都好多人都问我说
这可以聊，
说真的是有一个 go bag 吗，
真的有吗？我也想问真的有这东西吗。
哎呀，你们没看过一个电视剧，美国电视剧叫亿万富翁 Billions。
看过呀，
我是从那剧里头学来的这个 go back。 你还记得那个亿万富翁里头那个主角，
嗯嗯嗯，
他到最后就是被美国的那个大律师追的一定要起诉他的时候，他回家拿东西就说 I have to go home and get the go back。 Go back 就是他一定留在家里头一个保险柜里头装满了护照还有钱财，他要逃的时候要的一个。
这个很神奇，因为一般你看那个谍战片里边这些人家里都有，一拿开里边还有一把枪，好几国护照。
这是企业家的 go bag。
对，商务 go bag。
对，
对，这个真的挺好玩啊。我最后有一个小问题，这是我私人定制的问题啊，就是写着他妈妈的那个名字那个奖状，那就证明其实是有关系的是吗？跟他母亲还是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连着的，所谓的华侨奖学金是害了他的前男友的那个人办的，所谓的华侨奖学金又是跟这些搞偷渡的犯罪的都是有联系的，等于就是说党小明原来接触的那个垃圾生意，就是把垃圾运到中国去这种样的生意，和运人和人贩子和洗钱都是有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证明张大小姐的妈妈跟这帮人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在洗白自己的过程当中，尤其在华人群体里头洗白自己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华人奖学金，这个孩子就是得了这个华人奖学金的。
所以是一反腐的片子，好看，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开放式结局了，对吧？
嗯，
这个要拍电影好还是拍电视剧好啊？
不知道，我这个电视剧的版权已经卖了，卖给的是高叶的所在的那个公司啊。当时高叶说喜欢想拍的，但是不知道他现在拍完张艺谋的片子是不是片约太多了，也来不及拍这个了。
拍成片子还真的挺好看的，双城两个城市的风貌，尤其在这片子里面有很多。
但是好像不能再去纽约拍了。
嗨，
真的，
真是哈，
嗯，
换个地儿呗。
他们说要换到巴黎去，
是吧？
当时我就想，哎呀，可是巴黎就……
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时代剧里面偷渡是个小问题。欧洲
偷渡厉害，
也
可以，但是欧洲的偷渡不在法国，在意大利。
对，实在不行就拍意大利呗，意大利反正也能弄，
就去米兰，
对，又能连上黑手党。
嗨，反正这个我一般是那种甩手掌柜的。我不是那种作者，就是说我的作品卖给了一个影视公司，我要保证你的剧本跟我的原著是一致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卖给你了，你就三次创作也好，二次创作也好，就归你了，我不看了，我也不参与。
行吧，最后要说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忠实的听众，从恍然大悟就开始追，然后追到了自作主张，追到了歪打正着，
谢谢。
而且他看您所有的书，特别有意思，说如果大家想看懂这个小说的话，最好听咱们这播客。他说那个小说那条线就跟着咱们播客里边您的这个自传的线若隐若现，就在同一个时代里边走两条线。你看纽约法拉盛 SOHO 北京，他是在同一个时代线上。
他想多了。作者在写小说的时候是要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来的，比如说我这里头比较用心的一个是塑造萍姐，就是那个人贩子，因为我不认识人贩子，然后我特别需要去了解人贩子，所以我在这个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 research， 包括他们在纽约住在什么情况，住在哪里，这个街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张大小姐和小警官住的在纽约住的那个酒店，我是去过那个酒店，然后呢住不起他们 penthouse， 就是那个屋顶的那个最豪华的总统套，但是我是到那个酒店，因为纽约时装周住了两天，然后我跟那儿哀求着让他们带我去看一看那个总统套，所以我还是在那个总统套里头逛了半个钟头，把这些细节都踩出来之后去写的。这两个细节我已经不在纽约住很长时间了，我就得多多少少的重新的回复，包括纽约的所有街道，哪条街道哪条街我都是自己去走过一遍的。因为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离开纽约是1991年，很早了，我写这个书是2000几年，所以已经走开很长时间了。 所有纽约的东西我都得回去重新的再去走一遍，看看属实不属实，要不然都不记得了。
嗯，所以这为什么就在那酒店里面碰见了那个孟主编。
的的确确，你要去纽约时装周， Standard Hotel 是纽约时装周所有的模特啊还有这些人住的，就是一个特别潮的酒店。它不像那个张大小姐在上城的那个 Plaza Hotel， Plaza 是一个有钱人去的一个酒店，在那个纽约就是富人区的那个感觉。但是 Standard 呢是在 SoHo 在 Meat District， 在那个它原来的那个屠宰场区，就是它现在最时髦的一个区，也是
艺术家特多，
就是很多服装独立设计师都在那儿开店，他那儿的模特年轻人什么的就特别多，在那儿碰见时尚类的人是最自然的。
嗯，节目最后啊，跟大家说别再对号入座了，一帮人问我孟主编是谁，别对号入座，坐大腿的是吧。
嗯，
行，那就请大家期待一下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是四月中旬。
这个可以对号入座，因为有些时候别人给你提供的材料太精彩了，不用都对不起你知道吗。
好嘞好嘞，
我真的不是想贬低谁骂谁，但是有些素材就是你作为写小说的人，这个时代给你提供了这么棒的材料，你怎么能不用呢。
好嘞，等书出来到时候咱们记得给奖抽了，给大家把书发了。
哎，好的，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